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五册，大卫王疼惜家人。父母难免不公平，这是人性，而孩子心中嘀咕，这也是人性。大卫在家中是不得宠的，当撒母耳奉命到耶西家里面去找国王的时候啊，耶西根本忘了他的老八，这个最小的还在外面放羊，可见这个孩子是不受重视。然而当大卫逃到亚杜兰洞，父母兄弟也跟了来，他顾全两老的安全，就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请求摩押人说，求求你们容许我的母亲父亲搬来避难。摩押王答应了，大卫又亲自带着父母来到摩押王那儿。大卫在山寨住了多少日子，他的父母也在摩押王身边待了多久。他一方面是顾虑父母的安危，另一方面住在摩押王旁边可比在山寨里面舒服多了。这就是爱，大卫是一个标准的性情中人。因为大卫这份当仁不让的特质，即便他现在是一个落难公子，许多受到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聚拢到大卫身边取暖，他们需要领导，需要爱，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，而大卫就当了他们的头目，仿佛身为大家长。这就使人想起中国《水浒传》里面的宋江。宋江的确是有这号人物的，但是在《宋史》当中只有短短的176个字的记载，当然也没有所谓的108条好汉。可是在作者施耐庵的笔下，宋江济人贫苦，周人之急，富人之困，人称及时雨，这份人格特质倒是跟大卫蛮类似的。在亚杜兰洞之前，大卫已经经历了许多的苦难，他饿得向祭司亚西米勒讨五个饼，害得亚西米勒后来全家被杀。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儿，马上有人认出这张俊脸，岂不是妇女们的偶像吗？逼得大卫只好大大的装疯卖傻，在城门上胡写乱画，是唾沫留在胡子上。亚吉王大怒，我这岂缺少疯子吗？就把他赶了出去。即使在重重危机之中，大卫仍然为以色列效力。有人告诉大卫说，腓力士人攻击吉伊拉，抢夺禾场的农作物。大卫找祭司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去攻打吉伊拉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说，可以。跟随大卫的人都吓坏了，纷纷嚷着，哎呀，我们在这儿尚且惧怕，何况去攻打腓力士人呢？所以大卫再问耶和华，可是得到同样的答案，于是他就率兵出征，大大的赢了，也解了基伊拉之围。有人告诉扫罗，大卫到了基伊拉，扫罗兴奋不已啊，这是有门有栓的城，这一回一定要活捉大卫。于是大卫又向耶和华祷告了，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啊？答案很令人伤心。耶和华说，必定会把你交出来。这真是忘恩负义的基伊拉人，但这也是人性。大卫逃出基伊拉之后倒是喜出望外，他在树林里遇到了扫罗的儿子，一直支持他的约拿丹，哥俩是紧紧的拥抱。约拿丹仿佛是上帝派来的天使，诚恳地对大卫说，不要怕，你要倚靠神，我的父亲一定害不到你，你一定会当上以色列的国王，我也要当你的宰相。约拿丹不是等闲之辈，他是一流的弓箭手，有品有德，深受百姓的爱戴。但是他欣赏大卫，愿意屈就大卫，两位道道地地的男子汉。而扫罗还在生气，他每天拿着长枪戳地，埋怨他的臣子说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与葡萄园赐给你们吗？他能立你们当千夫长百夫长吗？我儿子挑唆臣子谋害我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听说他很狡猾，你们要打听清楚，我一定要从千门万户中把他找出来。 于是二人开始躲躲藏藏，有人告诉扫罗大卫在马云的旷野，他就赶了过去。中间腓力士人犯境，扫罗又回去处理，然后又亲自展开追杀的任务。有一天某人通报大卫在隐基底出没，扫罗立刻点兵三千，准备布下天罗地网，非要把大卫守到前来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扫罗突然肚子痛，原来要上洗手间了。他看到旁边有一个洞，于是就钻了进去，就脱了裤子蹲在那儿。可是没想到大卫正躲在洞里面，他看得一清二楚。而身旁的人就对大卫偷偷地说，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现在就是时候了，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恰当的时机了。可是大卫却拿起手中的刀，悄悄地割下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襟。他自言自语说，扫罗是我的主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万万不敢害他。不但如此，大卫也阻止其他人想要趁机干掉扫罗。随后大卫跟在扫罗后面出来，俯身下拜，感慨万千地说，王啊，你为什么听信小人的谗言，认为我要害你呢？现在你亲眼看见我在洞里，你瞧，我手中有一片你的衣襟，你要我的命，我却不愿得罪你，我绝不亲手加害你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。扫罗看见自己的衣襟，傻了，方才大卫大可轻而易举地要他的命，他忍不住良心发现，就放声大哭，说，大卫啊，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一个人如果遇见仇敌，岂可轻易地放他平安无事呢？大卫啊，其实我也知道你必做以色列的国王，希望你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。大卫在诗篇中曾经向神倾心吐意，他写着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事到临头，大卫却只割下一小片的衣襟，这是他的厚道，因为他敬畏耶和华神。另一方面，大卫毕竟还是扫罗的女婿啊，本来就是一家人，该彼此疼惜的。